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好，
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只要有主在我们左右，我们就心里都不会惧怕。
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
都加添给我了，主啊，因为你是那加添能力、加添智慧给我们的神啊，主啊，你就开那天门，将那一切好的都加在我们身上，因为我是你所拣选的。主耶稣，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你是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的神。主耶稣，谢谢你，赞美你。求主，接下来的时间就在我们左右，让你的话语就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就能够完完全全的领受，让我们的脑袋一切的一切还在干扰我们的，主啊，就完完全全被你的完完全全与我们无关了。主耶稣，谢谢你，赞美你。孩子如此祷告，乃奉靠我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圣名。
Amen.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历代志上》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历代志上》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历代志上》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我们以起印的方式一起读， 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他们公职的人数记在下面：亚萨的儿子萨科、约瑟、尼探雅、亚萨利拉，都归亚萨指教，遵王的旨意唱歌。耶杜顿的儿子基大利、西利、耶塞亚、哈沙比亚、马他提亚、示美，共六人，都归他们父亲耶杜顿指教，弹琴、唱歌、称谢、颂赞耶和华。西曼的儿子布基亚、马探雅、乌薛、细布叶、耶利摩、阿尼亚、哈拿尼、以利亚他、利大利提、又曼以谢、约斯比加沙、马罗提、何提、马哈秀，这都是西曼的儿子，吹角颂赞西曼奉神之命做王的先见。神赐给西曼14个儿子、3个女儿，都归他们父亲指教，在耶和华的殿唱歌、敲拔、弹琴、鼓瑟，办神殿的事务。亚萨、耶杜顿、西曼都是王所命定的。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人。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都一同撤迁，分了班次。撤迁的时候，第一撤出来的是亚萨的儿子约瑟，第二是基大利，他和他的弟兄并儿子共12人，第三是萨科，他的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四是伊喜利，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五是尼探雅，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六是布基亚，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七是耶萨利拉，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八是耶塞亚，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九是马探雅，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是示美，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一是亚萨列，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二是哈沙比亚，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三是苏巴叶，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四是马他提亚，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五是耶利摩，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六是哈拿尼亚，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七是约斯比加沙，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八是哈拿尼，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九是罗马提，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二十是以利亚他，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二十一是何提，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二十二是基大利提，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二十三是马哈秀，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二十四是罗曼提以谢，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守门的班次记在下面：可拉族亚萨的子孙中有可利的儿子米斯利米亚，米斯利米亚的长子是萨加利亚，次子是耶迭，三子是西巴迪亚，四子是耶提涅，五子是以兰，六子是约哈南，七子是以利约乃。俄别以东的长子是示玛雅，次子是约萨拔，三子是约雅，四子是沙甲，五子是拿坦叶，六子是亚米利，七子是以撒迦， 八指是以五
谷立
代，因为神是无与里而别以东。他的儿子示玛雅有几个儿子，都是大能的壮士，掌管父亲的家。示玛雅的儿子是俄德尼、利法义、俄贝德、以利撒巴。以利撒巴的弟兄是壮士，还有以利户和西马家。这都是俄别以东的子孙，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并弟兄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俄别以东的子孙共62人。米斯利米亚的儿子和弟兄都是壮士，共18人。米拉利子孙何萨有几个儿子，长子是申利，他原不是长子，是他父亲立他做长子。次子是希勒加，三子是底巴利亚，四子是撒加利亚。何萨的儿子并弟兄共13人，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耶和华殿里按班供职。他们无论大小，都按着宗族撤迁分守各门。撤迁守东门的是示利米亚，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精明的谋士，撤迁守北门。而别以东守南门，他的儿子守库房。苏聘与何萨守西门，在靠近沙利基门通着往上去的街道上，班与班相对。每日东门有6个利未人，北门有4个，南门有4个，库房有2个，又有2个轮班替换。在西面街道上有4个，在游廊上有2个。以上是可拉子孙和米利利子孙守门的班次。利未子孙中有亚西亚，掌管神殿的府库与圣物的府库。格顺族拉旦子孙里做族长的是格顺族拉旦的子孙耶西伊利的儿子西坦和他兄弟约尔，掌管耶和华殿里的府库。暗兰族、以斯哈族、希伯伦族、乌谢族也有职分。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细布叶掌管府库，还有他的弟兄以利以谢。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比亚，利哈比亚的儿子是耶塞亚，耶塞亚的儿子是约兰，约兰的儿子是细基利，细基利的儿子是示罗密。这示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府库的圣物，就是大卫王和众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并军长所分别为圣的物。他们将征战时所夺的财物分别为圣，以备修造耶和华的殿。先见萨姆尔、基士的儿子扫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喜鲁雅的儿子约押所分别为圣的物，都归示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以斯哈族有基拿尼亚和他众子做官长和事职，管理以色列的外事。希伯伦族有哈沙比亚和他弟兄1700人，都是壮士，在约旦河西以色列地办理耶和华与王的事。希伯伦族中有耶利亚做族长，大卫做王第40年，在基列的亚谢，从这族中寻得大能的勇士。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耶利亚的弟兄有2700人，都是壮士且做族长。大卫王派他们在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中办理神和王的事。我们一起来默想神的话。
早
早，
感谢神啊，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都还可以有晨祷，有神的话语来陪伴我们支撑我们，这实在是太重要了。然后我们也可以跟着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敬拜，真的是何等的美好。感谢神，我们家里生病的林姐还有潘怡姐，这个礼拜呢都进入治疗哈，有什么状况都会跟弟兄姐妹来报告。那我们也继续呢就用祷告来支撑，还有我们的问叔哈，问叔也是很痛啊哈，在那个痛里面，求神来恩待我们。我祷告的时候神说会有恩典，那我们就求神的恩典来护庇我们。我们读到了历代志啊，在前一章就是看到了祭司们分24班轮流在神的殿中服事。那今天呢这一章呢也看到了这个神的圣殿，也是用24班用音乐来赞美。好，我们看到这今天我们要读，我们是读25、26章嘛，就是大卫王他从对外的打仗然后转向对内的敬拜治理秩序。好，这看起来就知道有一个很深的属灵的原则啊。好像我们看到大卫的治理啊，就一直不断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对教会的这个不是只有一时的热情而已啊，敬拜也不是在当时的热情而已，除了有那个热情以外，还是要来被管理，还是要有制度，还是要有秩序，哈，分派守护的这些侍奉的哈。当我们看到这25章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大卫他有3位非常非常厉害的同工，从我眼光来看，3个很厉害的同工，也是3位先知。带领大家敬拜就是这3个大家族呢，他们的工作侍奉就是有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带领敬拜还有音乐侍奉。但你要知道他们不只是音乐家，他们也带了一个什么先知性的侍奉。好，所以我之前就讲过那个带领敬拜的同工带领敬拜的主领啊 vocal 啊，这是台前的侍奉。那这台前的侍奉呢也是一个隐藏性先知的侍奉那跟今天大卫呢选择3位这个音乐家又是先知来带领大家敬拜还有做音乐的侍奉，我们就知道不谋而合哈。那这带有先知性的侍奉的一个音乐侍奉哪3个人呢，就是亚萨、西曼、耶杜顿我们看到这3位就是接着他们整个家族都是要来带领敬拜的带领敬拜。那我们看见这3个人呢都有特色像亚萨，我们是读诗篇的时候非常知道，因为写很多亚萨的诗，有没有亚萨的诗。那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知呢？就是在敬拜中会预言有启示的先知他的特色就是对神的公义很有思考，对人心的洞察很有看见，而且会在困惑中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在困惑里面这个如何来带领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亚萨的敬拜是非常有属灵辨识的味道的，意思有人说辨别诸灵的恩赐，就是他很有洞见，很有洞见，这是先见先知的那个特色了，特质。那西曼呢，在经文里面就是说，已经就是表明了他就是王的先见，西曼奉神之命做王的先见，就是在经文里面就讲了。所以他不只是一个音乐家，也是能够领受神启示的人。那我们知道西曼的家族非常庞大，儿女很多，就也表示神特别祝福他的侍奉，也代表他有属灵的启示，神的意象，还有神所赐的话语。那第三位就是耶杜顿，耶杜顿呢，我们看见他的名字常常跟感谢啊、颂赞啊、赞美啊有关，就是看到他的子孙呢就会弹琴称谢赞美耶和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耶杜顿都带着大家怎么样等候神，安静信靠，就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敬拜。那所以我们看见大卫怎么设立这三个家族呢？为什么设立三个家族？你看，所以我们在带敬拜呀，我们在带敬拜，就一定知道，一定知道，它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技巧，带敬拜从来都不是一件唱歌的事而已，它从来都不只是一个音乐的事情，带领敬拜也不是一个技巧的事。它是一个什么呢？它里面有包括什么？启示、洞察、感谢。它不是要唱歌而已，它是要把人的心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才是敬拜。所以大卫没有找那个很会唱歌的，而且很有表演力的，他找什么？你看这三位都是先见，他是找人与神同行的人，能传达神心意的人。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历代志把他们放在说预言的背景下了。好，说预言的背景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三个人不是一说 他在 这里没有说他们很会唱歌哦，可以唱两个音阶他们有绝对音准，这里都没有讲到。他们说亚萨是洞察看见人心和神的公义，他们说西曼是领受神话语，有启示有意象，他们说耶杜顿是把人带入那个很深的信靠感谢跟赞美。所以一个非常讨神喜悦的敬拜一定不是只是情绪高昂，情绪高昂很重要很重要，情绪高昂很重要，但同时要有真理，要有启示，要有回应神的感恩跟赞美。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大卫建立的一个敬拜团是先知性的敬拜团队，先知性的敬拜团队不是一个音乐性的敬拜团队啊。那个音乐性的敬拜团队是让人的心喜悦的了哈，然而先知性的敬拜团队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明白神心意的。所以这不是一个音乐的表演而已，是一个分派侍奉说预言，是一个属灵的服事，而这属灵服事的人都是神的器皿，而且这些侍奉都是启示性的侍奉，是一个属灵的传达，是一个属灵传达，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要把神的心意向百姓彰显，而且把人带到了神的面前。好，那在这个过程有一个非常重要，在这里呢我就看到这里写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这些孩子们后辈们会唱歌的你看说七姐说会唱歌有288人，但呢都是父亲教的，弟兄姐妹教的，就是他们呢 不是说哦，你会唱歌，你去唱吧，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他们不是只有恩高啊，然后就去做了，没有，还要学习，还要训练，还要操练。说实在的哈，从以前到现在比较少了哈。以前，哎呀，孩子们都老是跟我争辩啊，就是说这个不会唱歌，然后影响敬拜啊。空有属灵的定见又怎样啊？但有些人说，哎，我会祷告，我有属灵定见比较重要啊。那这两件事好像就变成冲突。其实，在教会的某一个时间里面呢，也发生过这样的冲突，然后一直在那个冲撞里面啊。这个音乐的就觉得那个弟兄姐妹没有花心思好好学习。他们自己要服侍的vocal 啦，或者是乐器啊，好、哦、这样，好、哦、那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冲击呀、啊，啊、哦，很多的冲击，啊、哦，那今天这样的经文并不是说，哎，以后你们就不用练习了哈、哦，有怎样就怎么样做，不是不是，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这是两件事情，啊、哦。就即使你是一个有唱歌恩高的，你是很有弹吉他很有打鼓恩高的人，你还是要学习啊，你还是要熟练，你要操练啊，属灵跟专业其实并不冲突的啦，并不冲突啊、并不冲突，只是说弟兄姐妹肯花多少时间来练习啊、好叫你的侍奉精湛，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各在人心啊，各在人心哈、啊，所以大卫在这里也不是说哎呦有热情就好了，会不会唱哈，会不会打都比较没有关系，其实没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好像当人很钻牛角尖钻在那里的时候，你要跟他解释或者要跟他做一些分析跟分享的时候，都会变成是一种这个借口啊，或者是一个敌对啊、所以有一段时间呢，真的是多说什么都无益。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透过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敬拜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音乐的事情，啊、它就不是单纯音乐的事情，它就是一个属灵的事。然而，不能因为它是属灵的事情，我就不要在音乐上。好好的专精，好好的练习操练，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我们看见啊、这里说啊、他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要学习哎，啊，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人。你看他们都善于歌唱，比如说他们很会唱，但是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学习颂赞耶和华，亲爱的诗班啊 ，vocal 啊，主领啊，你们都要学习吧？你们要在你们的侍奉上越来越精湛吧？你们没有精湛怎么办呢？你们要学耶，要去学，嗯哼，你们不能每个礼拜轮到你服侍的时候，你才来唱这首歌，但你之前都没有预备好自己，这个很可怕吧？我记得。那个歌很快很早就出来了，如果你知道你是排在这个礼拜服侍，你是不是之前就会好好把那个歌练好，这个歌练好 练什么叫练好，这样讲好像很那个，就是练精准吧，精准就是唱对，唱对音、唱对音字，唱对音是吧好，拍子对、够拍子，精准这样好，是不是这个是很基础的，好，然后再透过主领的带领的时候，他想要在这里怎样怎样，我们再修改这样。那在这个历程，就是有时候练啊练啊练啊，就会练到没有热情了。但热情是决定来的，啊，你说哎呀，我热情都因为练习被消磨掉了，热情不会被消磨掉。因为热情是再决定来的，除非你没有决定，那你的热情就没有了，你可以再决定，所以用热情来这个学习 用热情来在这个属灵跟专业里面来侍奉，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虽然有热情，但也需要顺服也需要秩序就是有时候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彼此相爱，也彼此担当。我觉得，我说实在的，亲爱的宝贝们，你们可以听进去我的声音吗？因为我真的心里有一个部分也很感慨，就是当我们被爱、被尊重、被宠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不管是在教会或者在这个社会，尤其是台湾人就很讲究民主嘛，那就是曾几何时我们就受不了我们的领袖如果跟我们讲一句比较严厉的话，我们就受伤了，就不服侍了，就离开了，就软弱了，然后紧抓了那句话，就那个责备你的领袖只讲过你一次，但是呢，你把这句话带回家，用这句话无数次的伤害你自己，无数次的伤害你自己，然后你就说这个领袖他讲话太难听了，伤害我。哎，亲爱的，他真的没有这么伤害你，他就伤害你一次啊。但是呢，你拿他的话伤害你自己无数次，所以你到底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你很想伤害你自己吗？然后你又跟我讲说，我就没办法，我就会想起来。亲爱的，表示你很软弱无力。我们起来祷告，不准那个声音来进入我们的脑筋里面，不准那个声音进入我们脑筋里面。牧师上次有分享，我说知道潘一姐那时候刚开始知道的时候，哇，我真的没有办法睡觉。我那脑筋里面，我要睡觉的时候，脑筋里面想的都是这些事情。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说不行啊，我要起来，起来打仗，起来打仗。哎，上帝说会有恩典，我说起来，让恩典进来，让恩典进来，是吧？宝贝们，我们服侍主，我们要让恩典进来，我们侍奉神要让恩典进来，怎么可以让别人说我们一次，我们让他用他来打击自己无数次？我疯了吗？我干嘛？我有病吗？不行，宝贝们，你们要听牧师的话，起来，起来，不再起来，什么就是起来跟那个声音抵挡。哦，会不会难过？会难过。会不会受伤？会受伤，但一次就可以了，不要无数次。停。有时候他说，哎，如果发生一件什么事情，然后牧师都会讲十年。哎，牧师讲十年实在是觉得这件事可爱啦，可爱，可爱才会讲十年。或者是这件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牧师才不会说，哦，一直受伤，然后每次讲的抱怨，你们听应该没有抱怨声音吧，就是可爱故意弄的。比如说养育班是什么啊，哎呦喂啊，什么什么聊天课，高级聊天课，我的天啊，是很可爱。好，所以大卫他在晚年的时候，他不只是爱神，他不只是热情，他有真理，有次序，有顺服，没有混乱，他分工训练，有班次，这大卫很成熟的地方，很成熟的地方。他的侍奉不是靠地位，他后来列出24班，然后轮值，轮值，然后他们都用制签的，老的、少的、资深的、初学的，在神面前同样寻求安排，这样都可以避免人情啊、偏心啊、权力集中啊。这个属灵领袖如果没有秩序，最后就变成很乱了，乱弄了，所以不可以，很多人情是吧？感谢神，我真的就是从2008年带宝贝们出来，然后在基湖路到新营街，我觉得这段时间都觉得一直在拼，一直在拼，一直在拼，直到了最近这一年， 我的心就开始安定下来，觉得啊，终于可以了，可以开始分工治理，还有交办，就是成熟了，觉得我们教会在某一个部分的侍奉，大家都慢慢成熟了。我以前这十八年以前啊，就不是以前，就是这十八年来啊，以前我如果出国，我心里就是担心，啊，不放心，你知道吗？就觉得家里会出事，啊，那现在已经放心啊，还是出事，啊，你知道吗？还是出事，出事好像是本来该会有的啊，但是呢，我知道我的同工们啊，哥哥姐姐们都会做得很好，啊，所以不一样了。不一样，同样的啊，大家都成熟了啊，都成熟。大卫建立的这个哦，慢慢的啊，成熟了。不管唱歌的、乐器的、办上帝殿事务，都慢慢成熟哦。而且精湛哦，就是让人想到就喜悦啊啊！我现在想到也喜悦啊，你们在侍奉上都非常的精湛了哈，我也不再担心了啊，不再担心，感谢主啊。那我们看到二十六章呢，就讲到了守门，还有管理财务啊，这个就是会讲到说台上的侍奉好像大家比较看得见，但台下的侍奉好像就不重要了哦。天哪，千万不要这样想啊，不要这样想哈。神不只设立唱歌的人、乐器的人，他也设立守门的人。守门者呢，他们就是看守入口嘛，保护圣殿，管理进出，维持圣洁的秩序。这个很重要哎，属灵生活不只是要敬拜，也要守望，对不对？如果敬拜如果没有守门，那神的家很容易混乱啊。所以为什么要有 BB 卡？这很重要哎，是不是很重要？我们那个板桥啊也是有 BB 卡早年的教会啊的概念就是门口要大开，然后欢迎大家进来啊，亲爱的，你们听好，你的属灵的家不会是这样的。不管你属灵家有多大或有多小，他的门户都要自己守着。你看历代志上告诉我们有守门人，是吧？是啊。今天早上啊，我跟李牧师早上起来啊去运动的时候，他在路上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就说，哎呀，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我说好啊，你讲给我听。他就说哈，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呢，他的职务叫做专业顾问这样子。然后这个他工作的时候叫印名片啊，然后哎，那个名片出来的时候呢，就少了一个口，哦，叫专业顾门，哦，这样。然后他就跟那个人讲说：“哎，你少了一个口了，哦，所以那个人呢又重新回去印，结果印出来是专业顾门口。啊，好了，我要控制一下我的笑声。”他难得哈，哦，讲笑话我会笑，一讲完我笑都不行。对，你知道没有？哎，少一个口，他应该会加那个口，结果他把口写另外一个字，专业顾门口。我说，哦，我今天刚好要跟大家分享守门者，跟你们讲这个笑话，专业顾门口，亲爱的，我们就是专业顾门口的。我觉得我真的，如果教会邀请我去讲专业顾门口，我真的可以讲。因为我的概念跟传统教会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休想说我们没有门禁，我们会跟社区的人比较亲近，真的不会。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改变了，这个时代已经改变了。不像早年，我小时候在高雄，我们家就没有在关门的，我们家所有的邻居没有一个人的门是关的，都是开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便进来。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现在没有了，现在不可以。包括教会， 那为什么呢？亲爱的，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要有专业顾门口的？为什么？为什么要有专业顾门口？因为权柄，因为主权，谁可以进来神家里的人，由我们决定，对不对？由我们决定。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可以做这个门口的主权人。我们如果失控，谁都要进来的话，那他们只是要用我们，他们并没有要我们的神。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真的传福音。外表看起来很多人进来你这里，但他们只是轻看你，还有就是觉得啊，这就是一个菜奇啊，一个随便的地方。你们知道吗？就是以前可能我们的邻居们，我们刚到那个菜市场那边的时候，他们可能以为我们就是门，因为那时候门还没有做起来，他们随时都可以进来。那个房东啊、屋主啊、邻居啊，他们想看他们就进来看呢。哎，你那时候还没有门可以挡他们，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随时进来。哇，那时候我真的觉得你挡不住，你知道吗？挡不住。然后进来干嘛？进来看你，这个什么东西怎样？那房东你屋子都已经租我们了，你怎么可以进来指指点点？所以他们不是要进来亲近神，也不是要来跟我们友好的，他是要进来管我们的。好，还有就是一些不认识的人路过，他们就进来，他们只是要来看看你们教会在干嘛，他们只是八卦，你知道吗？不是真的。但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掌控这件事情。后来等我们门好了，我们就关起来了。哇，他们就只能在门口看。那时候还有很多人在门口一天到晚在对街或者在门口看，就让他们看。亲爱的，我们不可以失去照顾这个家、管理这个家的主权，千万不要失去。那这个时候同时我们可以很慎重的、很预备、很周全的来欢迎我们要带领的 best。 所以从开始我们可以关门，然后我们有特别时间的时候，我们的 best 来，他们就可以在一个很幸福的环境被我们接待。所以板桥现在在那里，我觉得真的真的来的 base 他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是怎么样幸福的被接待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亲爱家人，你的家会随便让人家进来说啊、哦、来啊来啊来啊，我家你随便都可以来，不是吧？那是你的家，对不对？那这也是你属灵的家啊，你属灵家怎么可以随便让人家来进来要干嘛就干嘛呢？不行吧，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什么专业顾门口哦，专业顾门口。感谢主哈，感谢主，专业顾门口真的很重要。好，真的很重要，保护管理好，维持秩序，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教会需要敬拜，也需要所望的，需要管理的。所以这里再次提到了俄别以东，好，他们呢，神就是记得吗？以前约柜田他家，神大大赐福他们嘛。后来呢，他们就子孙呢就成为守门的人。他们是很有才能的，是一个尊重神同在的人，他们的家就会被神建立。神给人的祝福不只是财富，就是后代的侍奉、家庭的影响力、属灵的产业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你知道神的家需要什么人？需要什么人？像俄别以东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信任的人，专业顾门口的人，一定是要像俄别以东级的人，是可以信任的。而且这里也提到了要管理府库、管理奉献、管理圣物，所以太多事情了。属灵的事工也有实际的管理，所以不只要祷告敬拜，神也在意财务啊， 要诚实、忠心、有责任感，对不对？很多人以为说属灵的人不用管理能力，不，要很有管理能力。我也不知道我有管理能力，但我真的很确信一件事情，上帝如果把我们放在那个位置，他就给我们相对等的能力。只要我们不固执了，你知道吗？有时候神要给我们能力，固执的人他说他不要，你知道吗？他就是坚持要自己那一套，那就谢谢再见了。 很多人可以成为神荣耀贵重的器皿，但是他说我不要，我要这个，我不要那个啊。当他一讲我不要的时候，就谢谢了。谢谢意思就是说用不了他，用不了，哎，没有办法用，因为他不要啊。你说哎呀，你怎么会用不了？哎，不是，是因为他不要被神用。敬拜是圣的，财务也是圣的，行政也是圣洁的，只要是为神做都是圣洁的，为神做都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啊，就有很多很多这个荣耀的事情。他们就是在神的殿里面按着班次按着班次无论大小。你有没有看到敬拜也好，什么也好，都是致谦呐，都是致谦，就是没有作弊，没有宵小这种事情，没有这些事。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连守门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对不对？都是被拣选的啦，被拣选的。你们知道吗？侍奉神的人没有一个人是轻易的，轻易的。所以你知道吧，你现在在服事的岗位上是被拣选的。所以亲爱的家人，我真的求求你们，从今天开始不可以轻看你的侍奉，你一定要好好的，你一定要专心的做好你的侍奉。最近那个谁NVIDIA 的辉达的老板突然他叫什么啊？黄仁勋NVIDIA 的老板，大家现在他很夯，他不管在美国、世界各地、大陆、台湾，现在是非常夯。我就看了很多他的分享，因为他从小家里也不是很有钱，所以他9岁的时候呢就要去外面打工，他就去餐厅洗碗。他说他在洗碗的时候9岁哦，他说他很认真的洗碗，他很认真的，很有企图心的要把碗洗好，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然后我听了好感动，我就想说哇，他9岁就知道要成为一个认真把工作做好的人，这个人真的将来会很有出息会很有出息耶。天哪，亲爱的家人，你真的不要轻看你的工作，你要很认真的。我最近看到那个童工啊在补备品，像一姐我有看到，哇，超认真的。我就想说哇，当这些童工在补备品，我有一个很深的领受，就是哇，我们好幸福啊。因为他很认真，你知道吗？他很认真的一个个把这个备品弄，我就想说哇，那个不是动动鼻子那个卫生纸就跑到那里去的，真的是有一个很认真的人在那边做，然后我们才可以幸福。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从现在开始不要轻看你的侍奉，你要很认真的做你的侍奉，不管你是台上的台下的，不管你是哪一个侍奉，你很认真的做你的侍奉。你弹琴你好好弹琴，你认真弹，认真弹就是前面要先准备，对不对？你要在家里先弹你要先练，唱歌的要在家里先唱，是吧？然后来的时候才可以，不，你都没有准备然后来就唱，这是不对的。好，感谢神。那我们知道守门的人也有可拉的。可拉一族的，那你知道他以前有做过大错误，但是神没有因此看他们是不好的啦，没有。神还是纪念，还是纪念。所以我们从25章到26章，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后期的这个治理教治理国家，就从热情到管理治理， 从热血到有秩序，让我们看见他的成熟，也看到一个国家的成熟。那我也相信我们教会呢也是从一个热情从牧师一个人带着，然后现在慢慢很多的同工一起了，然后大家都各司其职。你们现在在你们岗位上，我完全没有焦虑也没有担心了。我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感恩享受还有欣赏，三个就是我有一种心情，就是感恩，然后很享受你们的服事，然后真的很觉得有你们侍奉太幸福了很放心就是这些心情啊，就是这些心情，真的就觉得说哎呀，这个 no problem 你们的侍奉让牧师非常的安心，非常感恩非常享受这样。所以秩序是好的分工是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我们需要热情需要热情神纪念所有台上跟台下侍奉的人不管唱歌的、守门的、台上的、台下的，神都记录神都记录。亲爱家人，你的侍奉是台上的吗？你的侍奉是台下的吗？你是哪一个侍奉？别忘了你的热情，也别忘了你要守秩序。当你忠心又良善的好好的用热情认真守住你的工作你知道别人看不见，别人看不见，但上帝都知道。如果你偷鸡摸狗，上帝也知道别人不知道，上帝知道，但有一些人知道，但又何妨呢？又何妨呢？这些不是关键啊，这些不是关键，关键是你在侍奉神，你要对自己诚实，你要对上帝忠心。神与我们同在，不是只是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时候神才与我们同在，神是随时与我们同在。所以你做歹事的时候，神也与我们同在呀25、26章告诉我们神同在，我们用热情敬拜，我们也用秩序敬拜。神告诉我们，我们侍奉他，我们在台下侍奉他，忠心良善来侍奉他，也用热情侍奉他，让我们也真的用热情做好一个专业顾门口的人何等的荣耀，感谢赞美主，是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说，主啊，给我热情，让我做一个专业顾门口的人，给我热情，让我可以开口来赞美你又有次序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服侍，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轮子生活里面，我们不只是要成为一个享受的人，我们要成为那个可以侍奉的人。主啊，我们就是要侍奉，我们就是要服侍，我们要热情的服侍，忠心的服侍。主啊，我们要享受服侍，认真服侍。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不管我是在台上或在台下，我要荣耀你的名。主啊，主啊，让我真的真的可以成为一个专业顾门口的人。主啊，好像我这一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感谢主，赞美主。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